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早晨 Good morning
各位姐妹姐妹早安早晨
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大家起立好不好向我们左右的邻座问声安说声别说爱你我也爱你别说爱你你好你好你好大家请坐
我们请坐
下面是我们祷告的时间
下面是我们祷告的时间
刚刚才听说在今天早上就在不久之前台湾北部地区发生了六级的地震
我刚刚今天的时候在台湾北部发生了地震
我相信有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都还住在台湾我相信你的心情跟我一样的心里是非常的担忧他们的安全现在台北时间正好是半夜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我们低头我们在神面前为在台湾的亲朋好友虽然你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也一样在为台湾的这些同胞们骨肉至亲们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祝福爱我们的天父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听到台湾发生了这个规模相当不轻的一个地震的时候我们心里是非常的担忧害怕的
我们看到台湾发生一个规模不轻的地震我们心里非常之害怕
虽然你也知道孩子的母亲现在住在哪里
虽然你都知道牧师的母亲现在住在哪
里也知道台北现在正在正是停断电的时候
现在台北正在停电的时候
我们许多的家人就在那黑暗当中在那惊惶当中度过这个晚上
我们很多家人在那里度黑暗之中惊惶之中度过一个晚上
主啊愿我们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愿我们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就求你的灵这时候在遥远的地球的另外一边来安慰我们在惊惶受怕的亲人们
主啊靠你的灵安慰我们遥远那边的家人让他们惊惶失害怕的心
求你的安慰求你的平安临到他们
靠你的安慰靠你的平安临到他们
让他们在惊惶失措的时候
让他们在惊惶失措的时候
主啊你的灵就进入他们的心中
你的灵进入他们的心中
告诉他们
讲给他们听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同在
亲自的安慰保守他们
亲自安慰保守他们
主啊若有任何 的亲朋好友受到任何的损伤的时候
主啊如果有亲朋好友受到损伤的时候
主啊真是求你的大能那医治的手那救拔的手临到他们
求你医治大能的手救拔的手临到他们
是啊我们呼求你你是那山寨你是那磐石
主啊我们呼求你因为你是山寨你是磐石
你是我们的坚固你是我们的高台
你是我们的坚固你是我们的高台
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帮助的主
你是我们在患难之中随时帮助的主
这时候就求你与他们同在
这个时候求你与他们同在
也求你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求你也都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是这个在紧张忧虑的当中我们还是回转归向你
在紧张忧虑之中我们都是回转归向你
你求你的灵来安慰孩子自己的心
求你的灵安慰我的牧师的心
主啊就让我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有一个平安的心来释放你的信息
让牧师有个平安的心来释放你的信息
主你与我们同在
主你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 今天早上我们进入我们这个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的第四个系列信息。
今天我们是第四个信息，是往下扎根往上结果的信息。
前面几周我们谈到了在主里面的信心，
前面我们提到在主里面的信心，
在神面前一颗祷告的心，
在神面前一个祷告的心，
在神面前一个仰望依靠的灵，
在神面前一个仰望依靠的灵。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今天我们讲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就是悔改，
就是悔改。
那一开始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想我们可能都经历过的故事，
一开始牧师跟大家讲一个可能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故事。
因为中国留学生他叫刘斌来到美国，
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名叫刘斌，他来到美国，
在出国之前他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也没上过教会。
出国之前呢，他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也都没有去过教会。
在国内的时候他是三好学生，
在学校的时候他是三好学生，
来到美国一样也是尽心尽力地追求学业上的成就。
来到美国之后呢，他也尽心尽力地追求学业上面的进步。
有一天他同学邀请他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
有一天他同学邀请他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
这是一个布道会，
这是一个布道会。
他想说没空没事嘛，就去参加听一听。
咁佢谂住自己个环境得闲去听下咧。
在那布道会当中，他领受了上帝的关爱。
他喺布道会之中咧，佢领受咗上帝嘅关爱。
他经历到上帝与他同在。
佢经历到上帝与佢同在。
他那漂泊沧桑，这个沧桑流浪漂泊多年的一个心，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温暖。
佢流浪漂泊沧桑嘅心咧，得咗安慰。
所以他就流着泪举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咁佢流住眼泪举手话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不久，他受洗加入了教会。
咁冇几耐咧，佢受洗加入咗教会啦。
他在学校里的学习进程就像他在求学的时候一样，兢兢业业的。
咁样咧，好似佢读书嗰阵时，佢系兢兢业业咁样嘅。
在教会弟兄姐妹眼中，他也是一个三好弟兄。
喺教会弟兄姊妹眼中咧，佢亦都系一个三好弟兄。
但他心中有个结。
但佢心中咧，永远有个结。
他总觉得自己的生命知识增加了，可是生命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
他觉得他自己呢，生命他知识是增加了不少了，但生命呢好像没什么改变。
他在理性上相信上帝的存在。
他在心里面呢，他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他也愿意接受他所信的是那独一的真神。
他也都愿意相信他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
他也承认我们都是罪人。
他也都承认我们都是罪人。
唯有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救主。
也都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
但是每当夜深夜深的时候，他思想的时候，他总是在问一个问题，这个信仰跟我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
咁但系夜深嗰阵时咧，佢时时会谂到呢个问题：呢个信仰到底同我真实嘅生活有咩关系咧？
教会还是去？
教会咧就照常去。
每天的日子还是跟往常一样的过。
日子咧日日系都系咁过啦。
他每次听到牧师讲到有关罪的信息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非常愧疚。
咁每次牧师讲到罪嘅时候咧，佢觉得自己内心咧非常之歉疚。
他愧疚他自己生活上怎么跟圣经所讲的上帝所要求的这么差这么远差这么多。
他想想他自己的生活跟圣经所讲的生活为什么完全差这么多呢？
可是他自己无法自拔。
那你可要无法自拔。
我想这位留学生刘斌的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过程他心里的挣扎可能跟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很类似。
咁我谂谂呢位刘斌嘅同学咧，佢生命嘅挣扎咧，同我哋大家咧好多人咧都相似。
如果这位弟兄是在我们当中，我们身边的弟兄，
如果呢个弟兄喺我哋当中，佢系我哋身边嘅一个弟兄当中，
你认为他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咁你认为佢根本嘅问题喺边度？
你有冇想过？
你有冇谂过？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类似的挣扎？
你有冇经历过类似嘅挣扎？
如果你已经想通了。
如果你已经想通了，你
要如何帮助他呢？
那你要怎样帮他们呢？
刘斌他心中的困扰，
刘斌他心中的困扰呢，
也很可能就是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
也都可能是时时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
就是无法解决我们心里面那罪的问题，
就是没办法解决我们心里面罪的问题。
那罪呢，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犯了罪，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而进入了人的心中。
咁罪呢，就因为亚当同埋夏娃违背咗神嘅命令，所以罪呢入咗我哋嘅心中，
使我们嘅人性受到完全的扭曲 和破坏，
等我哋嘅人性呢完全扭曲同埋破坏，
结果带来是我们与神还有与人之间那种关系的破裂。
咁带咗嚟呢，就係我哋与神同埋与人关系嘅破裂。
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这些罪性。
咁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呢个罪性。
这些罪性把那污秽、那不洁的那种生活、那种心思意念带到我们生活当中。
呢种罪孽咧，将啲污秽不洁嗰啲咁嘅心思意念咧，带入我哋嘅心中。
我们不但心里想，也做出来了。
我哋唔单止心咁样谂，我亦都咁样做出嚟啦。
在教会服事当中，在带领团契也好，主日学也好，我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
咁样喺教会服事之中咧，牧师咧不管系教主日学啊，同埋带领团契，佢咧就知道有咁嘅问题。
基督徒受洗之后，还需不需要认罪悔改？
基督徒受洗之后，仲需唔需要认罪悔改？
你们认为呢？
你哋认为呢？
有人点头，
有人点头，
有人不敢摇头，
唔敢拧头。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睇睇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一个成圣啊，一个成圣的旅程。
一个基督徒佢受洗嗰阵时开始咧，我哋就开始我哋受洗神成圣嘅呢个旅程。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时会受到神的关爱。
我哋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咧，我哋会得到时时会得到神嘅关爱，
被神的灵来吸引。
被神的灵吸引，
被神的圣洁来吸引着，
神的圣洁吸引我们，
被神的话光照，
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圣灵也会时常来安慰我们，
圣灵呢
责备我们，
圣灵呢也时时安慰我们同埋责备我们。
但是我们经常也如同羊一样走偏了路，
那我们时时呢好像羊这样走偏了路，
因为我们个人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走，
因为我们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走。
我们虽然都信主很多年了，
我们虽然大家都信主很多年了，
我们经常还是走自己的路，
我们时时都是走自己的路，
因为觉得走自己的路还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觉得走自己的路比较舒服一点，
比较清省的
啊，比较轻松一点，
觉得可以让自己高兴快乐的，
可以令到自己高兴快乐。
认罪悔改就是在帮助我们再一次的修正我们的道路，回到主的面前来。
认罪悔改呢，就是修正我们的道路，等我们回去主的那里。
借着认罪悔改，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
直至认罪悔改，我们可以审查我们的内心，
调整我们人生的步调，我们的方向，
可以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
从自以为是的那种思想里面，回到以主为大的一种想法里面，
以自我为大咁嘅心思咧，变咗系以主为大。
所以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认罪悔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喺属灵生命之中咧，认罪悔改系非常非常重要嘅一件事。
所以在今年我们的生命成长主题“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系列里面，我一直有这个感动，神也感动我，一定要在悔改上面转一次信息。
咁样咧，我哋今年嘅呢个讲法咧，就系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神咧亦都感动牧师，一定要喺呢度讲一个悔改嘅信息。
所以呢，基督徒受洗之后，还是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
所以基督徒咧信咗主之后，亦都时时要向喺神面前认罪悔改。
那教会是属神的大家庭，是不是？
教会系属神嘅大家庭，系咪咧？
教会的这个成长，教会的整个发展里面有两个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成长之中呢，有两个方面呢是很重要的。
除了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之外，
除了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之外，
还很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最同埋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
人与人之间关系有两个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
第一个是夫妻关系，
第二个是同工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同工之中的关系。
我们来看两个故事，
我们看下两个故事。
第一个就是亚当跟夏娃的故事。
第一个呢就亚当同埋夏娃嘅事情。
我们都读过创世纪，
我哋大家都读过创世纪啦。
我们刚刚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描述这两对夫妇，他们跟神之间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哋睇下创世纪第三章呢一对夫妇同佢哋自己嘅问题，同埋同神之间嘅问题。
当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躲起来了。
他们当他们做了做错事违背神的意思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呢，他就是躲起。
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躲避上帝的面。
这样我们犯了罪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呢就是躲避上帝的面。
就那时候园里面起了凉风，微风上帝的灵在里面行走。
那么那时候园之中呢，吹着微风，上帝的灵在那里行走。
神就问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事，你们躲哪去了？
咁神就问佢哋，发生咩事啊？你哋匿埋喺边度？
做丈夫的首先发难，亚当就说，都是因为你那赐给我跟我一起生活的那个女人做的好事。
咁样咧，佢做丈夫嘅亚当，佢首先咧就发难，佢话都系你赐俾我呢个同我一齐嘅女人所做嘅好事。
那太太夏娃呢，也不甘示弱，说，上帝啊，你看看，都是你那个蛇引诱我，害我犯错的。
咁样咧，呢个做妻子嘅咧，夏娃佢亦都不甘示弱，佢话上帝啊，都系嗰个蛇啊，佢引诱我嘅。
所以他们两个就把他们的责任、过犯全部推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佢两个人咧，将佢哋责任、过犯完全推得干干净净。
不管上帝怎么问、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
不管上帝点样问、点样讲，佢哋都唔肯承认自己嘅过错。
所以我们就知道结果了。
所以我哋大家都知道结果系乜啦。
亚当夏娃就被逐出了伊甸园，
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
也把这个罪，这个罪性带到了这个整个人间、人世间，
也就将那个罪性呢带来人世间。
另外一个故事，
看看另外一个故事，
这扫罗王呢也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专家。
扫罗王呢，他也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专家来的。
扫罗王与先知撒母耳本来是一起服侍的好好的，他们都是一起各尽其职。
咁样咧，扫罗王咧，本来咧同撒母耳咧，佢哋一齐咧系服侍神嘅，各尽其职。
在与非利士人一场战争中，扫罗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僭越职责。
咁样咧喺一场同非利士人嘅争战之中咧，扫罗违背咗神，佢僭越咗佢嘅职责。
所以撒母耳就来到他面前，指着他说：你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违背上帝的命令呢？
咁撒母耳咧嚟到佢面前就问佢啦：你点可以做呢啲咁嘅事，违背咗神嘅命令咧？
我们来看看扫罗，这个扫罗王他的回应。
你睇下扫罗王佢嘅回应。
他说啊，
佢话，
他说你看看，老百姓都跑掉了。
你睇下老百姓都行走晒啦。
你呢？你也没有按照你的约定准时到达。
你都冇出照你嘅约定话几时到时翻嚟。
敌人已经聚集重兵准备要攻击我了。
咁敌人咧聚集重兵咧要攻击我。
所以我想说，我若不现在献祭，还等到何时呢？
咁我心就谂啦，如果我而家唔献祭，我要等到几时先献啊？
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
我咁做真系逼不得已啊。
好，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佢系咁样讲。
我们再看，他又犯了第二次错误。
第二次咧，佢又犯错误啦。
在第二次与亚玛力人的一场征战中。
第二次咧，佢同亚玛力人一场战争之中。
他擅自做主的留下了他。不该留下的一些好的牛羊，就是把这些掳获的东西，他占为己有。
他呢就不应该将他们自己掳获的那些上好的东西，他占为己有。
撒母耳又来到他面前指责他了。
撒母耳又来他面前，你指责他了。
你看看你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你看看你做了神不喜悦的事。
扫罗王这次又对撒母耳说。
扫罗王呢对撒母耳又这么说。
我有啊，我有听上帝的命令啊。
我有啫，我有听上帝的命令。
不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来的。
就是这些老百姓。
那些老百姓啊。
他们贪心啊。
他们贪心。
你看他们，是他们把这些这个敌人的这些战利品都收为己有的。
他们将敌人那些战利品的他们自己占为己有。
他们把这些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别的原因，是为了要献祭给神。
他们留下这些东西呢也都不是没有其他原因，他们都是要献祭给神。
所以我们看扫罗王犯罪之后不但推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我们看看扫罗王他犯了罪之后不单止推得干干净净。
他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也都找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什么理由呢？
什么理由？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
所以我们也知道耶和华废了扫罗王。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结果耶和华佢就废咗扫罗王啦。
结果他家里也是家破人亡，
搞到佢屋企咧就家破人亡。
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或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今日嘛，今日我哋无论系教会或者喺家庭之中侍奉当中，
犯错是难免的，
犯错系难免嘅，
但是我们必须要勇于承担。
但系咧，我哋一定要勇于承担，
千万不要找借口。
千万唔好揾藉口，
尤其是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尤其是唔好揾啲冠冕堂皇嘅理由，
这样做到最后是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的一个结果。
咁样做咧，就系带嚟咗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裂嘅一个结果。
我们做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的是什么呢？是把这个破罐子去把它砸碎。
咁有时候咧，我哋时时咧就系将。选择的时候将个破罐咧嚟砸碎咗佢。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玉石俱焚。
咁中国人话有句话叫玉石俱焚。
这样做给撒旦基本上是开了一个大门，欢迎他进来，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无所非为。
咁样做咧就系无非系俾撒旦开咗个大门，等佢嚟我哋嘅教会喺我哋屋企无非作为。
下次碰到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要靠主来悔改，来修复我们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带来教会或者家庭的更新。
所以咧，当我哋要做错事，我哋一定要悔改，先至咧神会带俾我哋修复关系同埋更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悔改的重要性。
睇下，而家我哋睇下悔改嘅重要性。
使徒约翰所讲的第一篇信息，他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咁先使约翰讲嘅第一个信息咧，就系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然后呢，他这个信息里面呢，包含了两个重点。
佢呢个信息入边包含咗两个重点，
一个劝勉，一个警告。
一个系劝勉，一个系警告。
他劝勉是什么呢？
佢劝勉系咩咧？
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佢嘅劝勉咧，就系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他有一个警告。
有个警告，
若不悔改，就不能逃避将来的愤怒，像被砍下的树丢在火里。
如果你哋唔悔改，就唔能够逃避将来嘅愤怒，好似被砍下来嘅树丢喺火里边啦。
这些经文都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
呢啲经文咧出于马太福音第三章入边。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出来传道了。
咁我哋睇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嗰阵时咧，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出嚟传道啦。
他的第一篇信息也是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
佢第一篇信息咧，亦都系咁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后来差遣他的门徒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哋都睇到耶稣基督后来差遣佢门徒出嚟传道嘅时候，
他吩咐他们要传悔改的信息。
佢吩咐佢哋要传悔改嘅信息，
叫人悔改，
叫人悔改。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睇落去，
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
睇到喺五旬节嘅时候，
圣灵降临充满在这些使徒们的身上，
圣灵降临充满喺使徒嘅身上。
当时基督教会正式成立了，
当时基督教会系正式成立啦。
教会所传的第一篇信息，
教会所传嘅第一篇信息，
也是悔改的道，
亦都系悔改嘅道。
在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里面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讲，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从施洗约翰开始到初代教会的成立，传的全都是悔改的信息。
所以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呢，从施洗约翰开始到后来呢，都是讲的悔改的信息。
所以这悔改对我们基督徒生命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悔改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
那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
不悔改结果是什么呢？
在罗马书二章五到六节里面说，
罗马书五章两章五到六节讲，
你既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悔改是引领我们走向永生救赎道路的这根引线，这根绳索。
咁样悔改呢，是教领导我们去到永生嗰个绳索。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悔改的重要性，悔改的意义，
我们讲了这么多悔改的重要性，悔改的意义。
那悔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悔改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悔改不只是道歉而已。
我第一个我们讲到悔改不是说道歉。
有些人以为悔改意思就是向对方说声对不起就好了。
这样有些人以为悔改呢就跟人家讲声对不起就可以了。
圣经里的悔改并不单单是道歉而已。
圣经里面的悔改呢不是单止是道歉这样的。
那道歉跟悔改怎么不一样呢？
道歉跟悔改有什么不一样呢？
道歉是我们犯错的时候一种因为惧怕责罚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
道歉呢就因为我们做错事之后我们心里的惧怕一个反应。
事实上这是一种防卫的心理。
其实呢这是一个防卫的心理。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经常跟对方道歉或者接受别人道歉的时候对方总是说啊对不起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害我犯错的。
咁你会谂到咧？如果你同你道歉，或者系接受人哋道歉嗰阵时咧，人哋都系话对唔住，都系因为咁样，我先至咁样嘅啫。
悔改是你不要找任何的理由，
系你唔好揾咩理由。
我们不借着任何的理由来回避我们的责任。
我哋唔用任何理由嚟回避我哋嘅责任。
我们来看一则经文，
我睇下经文。
哦，我们先不看，
先唔睇。
我们来谈谈这个。悔改不是道歉，是道里面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看下悔改不是道歉是什么意思呢？
那夫妻关系之间的破裂，经常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无法去饶恕过去彼此之间的伤害。
夫妻之间的关系破裂呢，有时呢是我们互相不能够原谅我们过去的大家的错误。
昨天师母还有我们还谈起来，今年2018年算是我们加入参与这个夫妻关系事工的整整第10年了。
咁样咧，寻日咧，师母就问牧师，佢话咧，今年2018年咧，我哋系参加呢个夫妻关系差不多10年啦。
我们过去的10年来，接触了至少超过100对以上的夫妇。
过去十年咧，佢哋接触咗超过100对夫妇。
其实他们都是很优秀的。
其实他们都是很优秀的，
绝大部分就像我们一样，很多在座的一样，都是当年年轻的时候带着2个皮箱来到美国念书。
很多呢跟我们一样的，当年你后生的时候拎着2个皮箱来美国读书的，
毕业工作成家，
毕业工作成家，
久着久着就不晓得夫妻的关系就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恶化了。
来不来之后呢，夫妻的关系呢慢慢就淡化同埋恶化咗啦。
当我们在详细明白了解到中间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哋明白了解呢个问题嘅时候，
我们都会注意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我哋都会注意到一个好基本嘅问题，
都是当年，
都系当年，
几年前，
几年前，
他做了什么事情让我生气？
佢做咗乜嘢事令我又生气？
他从来没有跟我好好的道歉道过歉，
他从来呢都没有为这些事跟我好好地道歉过。
另外一边呢，就是被冒犯的这一边就永远记得，
被冒犯那一边呢就永远记得这样了，
越积越多，
越积越深了，
就像一个垃圾桶你不清掉，那就是越积越多，越积越臭。
这样就像一个垃圾桶不清掉的话呢，越积越多，越积越臭，
就从这个积满碎物的这个垃圾桶里面跑出了不知道多少的恶毒。
这样呢，在这个积满这个废物的垃圾桶呢，不知道行出来几多这些恶毒。
有位弟兄这么告诉我，
有位弟兄这么讲给我听，
他说他每次跟太太赔不是的时候，
每次我跟太太赔不是道歉的时候呢，
妻子总是很不屑地跟他说，如果道歉这么有用，这个世界就不需要警察了。
但如果道歉咁有用呢，这个世界唔需要警察啦。
这个都说法不太对嘛，你如果把老公变成了这个犯罪的人，对不对？
咁讲法唔系几啱，可以将你个老公讲咗系一个犯罪嘅罪犯一样。
但是你仔细想想这句话后面的意思。
但系谂谂下呢句话后面嘅意思呢，
这个妻子对这个太太的，妻子对丈夫他的道歉根本就不屑一顾了。
咁样呢个妻子对丈夫呢个道歉呢不屑一顾。
因为在妻子眼里先生的道歉心口不一。
因为在妻子的眼中呢，丈夫的道歉呢真的是没什么重要的。
有口无心，
有口无心，
你买再多的玫瑰花，再多的礼物都没有用，
你买再多的玫瑰花，再多的礼物都没有用。
在教会的当教会的服侍当中也很类似，
咁教会嘅服侍当中咧，亦都系咁。
同工之间发生冲突，
同睦之间发生咗冲突，
经常是因为我们的理念不合。
通常都系大家理念唔一样啫。
我们的做法上不一致，
做法唔一样。
我们在我们的性格上面不是完全的吻合，
性格方面唔系完全嘅吻合。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的关系，
可能系我哋成长背景嘅关系，
使得我们无法彼此的尊重接纳。
只得我哋无法彼此尊重同埋接纳。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系乜嘢？
就有人对教会心灰意冷了。
有人对教会就心灰意冷了。
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说，离开教会的时候说，哎呀，那个教会怎么是这个样子？
我好时时听到离开教会嗰啲人就话，嗰个教会点解会系咁噶？
他对一些弟兄姐妹跟他之间的发生的冲突，他把他这个罪归在教会的身上，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将弟兄姐妹和他发生的问题呢，他归在教会，归在上那里，归在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姐妹那里。
有人呢他就放弃了服事，
有人呢就放弃服事，
想说我既然不能兼善天下，我就独善其身好了。
他既然不能兼善天下，我就独善其身了。
反正上帝看的是我的心嘛，对不对？我跟上帝好就好了，我跟别人不管了。
反正上帝是看我的心，我跟上帝好就得了，我跟人家好不好没什么所谓。
在多少人一气之下就离开了教会，
那好多人呢一怒之下呢就离开了教会了，
甚至造成教会的分裂，
甚至乎搞到教会分裂。
这些都不是荣耀主讨主喜悦的事，
这些呢不是荣耀讨神喜悦的事来的。
所以呢，一个轻慢的一个道歉的心态呢，不但不是悔改，反而是阻挡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的很重要的一个绊脚石。
所以一个很轻慢的后悔道歉呢的态度，不单止不是悔改，而是成事拦了我们真正的悔改的心。
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它的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能够真心的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
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呢，就是我们大家要真心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悔改。
中国有一部古书叫《左传》，里面说了一句话，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中国古书呢有本《左传》里面讲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这句话，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这句话。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如果有人犯错，他能够改正他的行为，这是一件多么可贵的事。
在我们的观念之中呢，如果有人犯了罪，他能够改正呢，这件事是挺好的事情来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多做点好事，多做点善事，讨神的喜悦。
那我们时时都想，哎，多做点好事，多做点善事，这样来讨神的喜悦。
但这不是完，这不是圣经里面悔改的原来的意思。
那但是呢，这个不是圣经上面真正悔改的意思。
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主耶稣基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神生的先是灵。
神的救恩呢，是把我们老我的生命完全的除去之后，把新的生命从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生命加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呢，是将我们老我的生命全部拎开，然后呢就重造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不是一个把旧有的生命把它改好的一个过程。
这个呢不是将一个旧的生命将它改好的一个生命。
如果悔改只是把我们的行为改正了，那也就是说我自己原来的生命，老我的生命里面还有这种改善的空间的话，我们真的是把救恩的根基都拆毁了。
那如果是悔改是将老我的生命能够改变的话，就是说你的老我的生命呢都有些空间可以改变。
真正的悔改，真心诚意的悔改，是把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转向归向救主耶稣基督。
真正的悔改是全部的改变，是将我们自己的心完全交给耶稣基督。
大卫在诗篇51篇里面，他表现出了他一个真正悔改的心。
大卫在诗篇51篇他讲了他真正悔改的心。
他说，主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他这边是说，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是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心。
咁呢度话，同我做嘅清洁嘅心咧，即系话同我重新塑造一个新嘅心。
它里面讲到一个重新有正直灵，是说给我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属神的正直的灵。
咁呢度话俾我一个正直嘅灵咧，即系话俾我一个完全新嘅属于神嘅一个圣灵。
所以合神心意的悔改，就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合神心意的改变悔改咧，就系要改变我哋自己嘅心意。
这种改变是我们一个全人全身的一个改变。
呢个系我哋一个全人全身嘅改变。
是我们真的要弃绝罪恶，离开罪恶。
我真系要弃绝罪恶，离开罪恶，
归向基督，
归向基督。
虽然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犯罪得罪神。
虽然有时候我们都会经常犯罪来得罪神，
但圣灵会在我们心中时时刻刻做那提醒、督责、责备的工作。
圣灵在我们心中时时会做那些指备、责备、督促我们的工作。
有时候那声音是微小的，
有时声音很微细，
那时候那声音真的是微小到你想做坏事的时候，有圣灵告诉你不该做、不可以做。
有时咧个声音微小到微小到咧，你想做坏事，个声音话俾你听唔好做，唔想做。
可是我耳朵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声音。
但系我入面咧仲有另外一个声音，
就做一次嘛，
系再做一次啦。
做一次应该不会不妨碍吧？
做一次唔会妨碍乜嘢嘅啫。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唔应该系咁样嘅。
把我们的心归上神。
我哋应该将我哋嘅心全部归向神。
细心聆听上神在我们心中的声音。
聆听神在我们心灵的声音。
我们看在新约里面四福音书里面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出卖主的犹大，另外一个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
我们看看新约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另外呢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彼得。
出卖主的犹大呢，他曾经为他所做犯的罪，就是出卖耶稣，非常的懊恼。
咁出卖耶稣个犹大咧，佢为咗佢自己出卖耶稣嘅咧，佢嘅事情佢非常非常之懊恼。
他因着背叛耶稣，导致心中完全的绝望。
佢因为背叛耶稣咧，搞到佢心中咧完全绝望。
我们也知道他选择上吊，结束了他宝贵的生命。
咁我哋大家都知道佢选择咗吊颈，而咁样死嚟结束佢宝贵嘅生命。
他在懊恼当中，他没有想到。来到神，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
他在懊恼之中，他没想到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来看看彼得。
我们看看彼得。
在耶稣被捕的那天晚上，他三次不认主。
耶稣基督被捕的晚上，他三次不认主。
是他完全否认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即是说他完全否认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按照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一刀两断。
这样讲的话，就是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一刀两断。
事实上他这种想法，他这种做法跟出卖耶稣没有两样。
其实他这样的想法，他这样的做法跟出卖耶稣有什么两样呢？
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事后他痛哭悔改。
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事后他痛哭悔改。
他悔改之后就是专心的跟随主。
他悔改之后他就专心地跟随主了。
所以圣经所说的悔改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所以圣经所讲的悔改呢，是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呢，是叫人去死的。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会遇到两个忧愁，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之中会遇到两个忧愁。
第一个是来自我们四周围的环境，我们在人其他人给我们的负面影响，或者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就是人四周环境形成的，可能是人比人比我们的同人的冲突。
这种冲突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人生没有出路，人生没有光明，没有盼望。
这些这样的冲突环境的影响呢，令到我们觉得人生没有前途，没有光明，没有出路。
所以我选上了死路一条。
结果呢就选择死路一条。
这个死不代表就是真正就是我们去寻死。
咁样咧，死唔系话就系代表我哋去寻死。
这个死路一条，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完全的隔绝了。
呢个死路一条咧，就系同我哋同神嘅关系完全隔绝啦。
也是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决裂了。
亦都系我哋同人之间嘅关系决裂啦。
就像我刚所谈的，我们在教会里碰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对教会失望。
即系好似头先牧师所讲嘅，我哋喺教会碰到冲突嗰阵时咧，我哋对教会失望。
我们放弃服侍，
我哋放弃服侍。
我选择离开教会，
我选择离开教会。
这是人的想法，
呢啲系人嘅谂法。
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冲突带来的这一个绝望，这个忧愁。
因为人带俾人之间咧呢个绝望，呢个忧愁。
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是叫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
是 叫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
由我们心中发出这种懊恼来，
在我们心中发出这种懊恼，
是对我自己一种反思醒思之后带出来的这种懊恼，这种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一种深深的厌恶。
这样是我们自己反省之后呢，反省了之后是对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些事、发生了深深的懊恼。
但是我还知道我还是有出路的，
但是知道我还是有出路的，
我是有盼望的，
我是有盼望的，
就是回到耶稣基督那里，
就是回耶稣基督那里，
使我们能够得救，
使我们能够得救，
获得全新的生命，
等我们获得全新的生命，
并且呢结出一个悔改的果子，
而且呢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悔改的果子。
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五章里面提到圣灵的果子，
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提到圣灵的果子
有哪些呢？
是有些什么呢？
让我来念一遍。
我知道，
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些果子都是圣灵在我们心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借着神的道，借着神的道重新塑造一个全新的品格，一个全新的生命。
咁呢个九个圣灵嘅果子咧，就系圣灵喺我哋入边心中，藉住神嘅道重新塑造我哋嘅新生嘅生命嘅果子。
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所做出来的。
呢啲咧系咪都系圣灵喺我哋心入边所做出嚟嘅？
不是我们能做的，
唔系我哋人可以做嘅。
好，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悔改的果子呢？
咁而家我哋睇下咩叫悔改嘅果子呢？
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里面说，
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咁讲，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话，从此就能够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今天我们提到。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来的这种懊恼，就是一个真诚的悔改。
咁呢度我哋睇到依住神嘅意思忧愁咧，生出嚟呢个懊恼咧，就系真正嘅悔改啦。
这悔改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殷勤、自恕、自恨、恐惧、赏念、热心、责罚。
咁呢啲悔改嘅果子咧，就殷勤、自恕、自恨、恐惧、赏念、热心、责罚。
这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
殷勤第一个就是很严肃、认真的。用一个很严肃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我自己的罪。
这样呢殷勤呢就是用一个很严肃认真的态度呢来对付我自己的罪。
常常的审查检验我的心思意念。
时时审查和检验我自己的心思和意念。
圣经里面讲说一切的果效，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是不是？
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人一生嘅果效都系由心而发嘅，系唔系咧？
所以我们先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
所以我哋应该先检查我哋嘅心。
这边殷勤就是时时常常的，
殷勤咧就系时时咁样，
时时常常，
时时常常。
好，那上礼拜，记得上礼拜我跟大家提过，是我们中国人讲说这个，我们一天要。在《论语》里面教导第四章里面讲到说曾子曾经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我一天要反省三次。
这样呢上次牧师跟我们讲过呢，这样呢在近时那些古书的话呢，我们每天要反省我们心三次。
他就是讲说我们反省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省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
就是反省我们同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状态，同人的关系。
同样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殷勤常常的很渴望的来面对我自己的罪。
这样同时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时时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
第二个什么叫自恕？
第二个什么叫自恕？
就是我们决定要跟罪恶划清界限。
就是我们决定要同罪恶划清界限。
我不是与罪人划清界限哦。
不是同罪人划清界限哦。
是跟罪划清界限。
同罪，不是同罪人。
我做个决定，我从此以后不要再接近犯罪了。
我做了决定，我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
我不要再与罪同流合污了。
不要再同罪同流合污。
第三个自恨。
第三个是自恨。
心里头要有一个恨恶罪恶的一个念头。
心里面呢要有一个恨恶罪恶的这个念头。
我如果不去厌恶罪恶的话呢，我就时常被罪恶来吸引了。
如果我不厌恶罪恶，我就会时时被罪恶来吸引。
所以厌恶罪不是厌恶人，是厌恶罪而不是罪人。
厌恶罪而不是厌恶人，不是罪人。
不管你是要自恕也好，自恨也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恐惧的心。
不管你自恕自恨，但最重要呢，你都要有一个有恐惧的心。
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心，
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心。
就像我刚所讲到的，如果不悔改，结果是什么？就是审判。审判的结果，我想我们都知道。
咁我头先讲过，唔悔改就点呢？就会审判。审判个结果系点样呢？我哋大家都知道。
敬畏神。
敬畏神，
害怕自己在犯罪得罪神或得罪人，
害怕自己在犯罪得罪神同埋得罪人。
下一个想念，
下一个呢
就是有一个渴望的心，渴望跟神跟人和好。
想念就是渴望同神同人和好。
真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跟我们四周围的兄弟姐妹，跟我们的配偶发生了冲突。
好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同人同我们的配偶发生冲突。
我在辅导婚姻关系的时候，我经常问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一起坐下来谈的弟兄和姊妹，夫妻丈夫和妻子。
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呢，我时时跟那些来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这样谈。
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你还爱他吗？
最根本的事呢，我会问他，你仲爱不爱他？
有些丈夫或妻子脱口而出，我不再爱他了。
有些丈夫或者妻子呢，他缺口而讲话，我不爱他的了。
那等于是跟你把你的婚姻判了死刑一样。
这样呢，等于将你的婚姻呢判了死刑了。
同样的，我们还爱上帝吗？
同样，我们还爱不爱上帝呢？
我们敬畏神，但是我们爱神吗？
我们敬畏神，但是我们爱不爱他？
下一个，热心。
下一个是热心。
这不是热心的服侍，这绝对不是只说我们热心服侍，不是用行动表现出来。
这个呢就不是热心啊，热心奉事咁用行动表出嚟咁样，唔系咁样。
是不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让圣灵进来工作？
而系我哋愿意将我哋嘅心敞开，等圣灵嚟到我哋心工作。
下一个是责罚。
再下一个呢，责罚。
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把我们的心上神敞开之后，圣灵进来工作，他会要来做清洁工作，他要来做这个责备的工作，他要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品格。问题是你我愿意吗？
咁样呢，当你敞开你的心呢，圣灵会入你的工作，你做责备的工作，做清洁的工作，你教导的工作，你愿唔愿意呢？
悔改的果子就像圣灵的果子那个样子。
悔改的果子就好像圣灵的果子一样。
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从我们心里面发出，从我们心底发出那痛悔，而且愿意被主管教、被主责罚的这种意愿。
直接圣灵在入我们的心呢，我们愿意被神管教和被神责备的管教的心，
因而能够生出一个全新的品格，活出呢基督圣洁的生命，
因而呢可以活出一个全新的品格和全新的生命。
大卫在诗篇51篇17节里面说，
大卫在诗篇51篇17节这样讲，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是的，我们在信主之后仍然会犯错，仍然会得罪神。
是的，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会犯错，也都会得罪神。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耶稣在意的是我们犯错之后是否有一个愿意回转来到神面前的心意。
耶稣在意的呢，就是你犯罪之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
用一个悔改心结出那神所喜悦的果子，
用一个悔改的心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
主耶稣基督他透过悔改，
主耶稣他通过悔改，
使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
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
重新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
重新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
这是合神心意的灵，
是合神心意的灵。
所以我们能够恢复我们对主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恢复对神的信心，
回到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去，
回去神喜悦的道路上面去，
结出基督所要的那种生命的果子，
结出基督所要我们结的生命的果子。
今天是每逢我们每个月第一礼拜的主日圣餐。
今天是需不需要反应？今天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日的圣餐的。
这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求神真是预备我们的心，
求神预备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的灵，
安静我们的灵。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领受圣餐。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领受圣餐。
在主的圣餐桌上，我们有饼有杯。这个饼和这个杯代表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牺牲流血舍命。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来领用这个饼，来领用这个杯。在我们领用的时候，是代表这个饼和这个杯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流血，并代表他破碎的身体。血是用他的这个杯是用他的血给我们所立的新约。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在领用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要思念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摆上他牺牲的爱。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不但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他升天了，他还要再来，而且他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领用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之前我们先来审查自己，先来审查自己。我们审查自己，神如果在有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献上感恩。如果是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过去日子里面我们在言语上得罪人，我们心思意念上面得罪了神，我们来神面前认罪悔改。好，我们大家低头